如何不切实际的解决实际问题。你好，这是一本专门出馊主意的书，至少大部分都是馊主意，也有可能不小心会掺了几个好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表示歉意。有些听起来很荒谬的主意，最后却被人发现是一场革命。在被感染的伤口上抹霉菌，听起来太不靠谱了。可是青霉素的发现证明，这样做可以成为奇迹疗法。不过，世界上有很多令人恶心的东西，你当然可以把它们都抹在伤口上，但绝大部分霉菌都不会缓解伤情。不是所有荒谬的主意都是好主意，那么怎么区分好主意和馊主意呢？我们可以试一试，看看结果如何。但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数学研究成果，还有我们已知的事实来推断，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了，将会有什么结果。当 NASA， 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，打算呢把一辆汽车般大小的好奇号探测器送上火星的时候，他们得先想办法让它轻轻地降落在火星表面。在此之前呀，火星车使用的是降落伞和气囊，所以 NASA 工程师也考虑过让好奇号用老办法。可是好奇号太大也太重了，降落伞在火星稀薄的大气层里无法足够慢下来。他们也考虑过在火星车上装上火箭，让它悬浮着轻轻降落。可是火箭喷出的废气会在地面上产生尘埃云，把地表遮住，这样好奇号就很难安全着陆了。最后呢，他们想出了一个点子，叫天空起重机，也就是造一台载具，依靠火箭高高悬浮在空中，然后呢，用一根长绳子把好奇号慢慢地降到地表。这个听起来很荒谬，可是他们想到的其他主意啊更加糟糕。他们越是琢磨着天空起重机，越觉得这个主意靠谱，所以他们真的这样做了，并且成功了。那么我们降生到人世时都不知道如何去行事，如果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运气好的话，就能够找到别人来教，但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自己动脑筋，所以我们要想出主意，然后判断他们到底可不可行。这本书探究的呢，都是寻常问题的不寻常答案，以及如果你真去试了，可能会发生什么。搞清楚这些办法可不可行，是一件很好玩，也很长知识的事情，有时候还能给你带来惊喜。某一个主意可能很糟糕，但搞明白它为什么这么糟糕，也能学到好多东西，说不定还能够帮助你想出更好的办法。比如说健怡可乐和曼妥思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快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杂货店，你是今天的第一万个幸运儿之一。再比如说尽人皆知的事情，出生时就知道的比例是0%，30岁知道的比例约100%。美国的出生率约一年400万人口。今天才第一次听说的人数呢，有可能才10000家。就算你已经知道了做这些事情的正确方法，站在那些还不知道的人的立场上，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也是很有用的。毕竟哪怕一件事情对成人来说是常识，仅在美国每天也有超过10000人是头一回听说的。正因如此，如果有人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件事，或者从未学过做某件事，我不会嘲笑他们。如果你嘲笑了他们，唯一的后果就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学会了什么东西都不要告诉你，那你就会错过很多好玩的事情了。这本书可能没法教你如何扔球，如何滑雪，或者如何搬家，但我希望你能够从中学到些什么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就是今天的10000个幸运儿之一。一，如何跳得很高？人类跳不了太高，篮球运动员能够纵身一跃摸到空中的篮筐，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个子高。平均而言，一位职业篮球运动员只能向上跳出60-70厘米，普通人一般跳30厘米高。要想跳得更高，你得借助其他东西。起跳前助跑是很有用的，跳高运动员就是这么干的。目前的世界纪录差不多是2.4米，但是这个数字是从地面算起的。 因为跳高运动员的个子通常很高，他们的重心已经离地快一米了，而且他们跨过栏杆的时候会让身体向后弓，所以重心实际上是从栏杆下面通过的，跳出了 2.4 米的高度，并不需要他们真的把重心抬高 2.4 米。那么要打败跳高运动员有两种方案，一，从小就参加体育训练，直到你成为世界跳高冠军。第二种就是作弊。第一种方案无疑令人钦佩，但如果你选择了它，那你就不该读这本书了。让我们来聊一聊第二种方案。在跳高时作弊的方法可多了，你可以搬个梯子来越过横杆，但那恐怕算不上是跳。你可以穿极限运动爱好者喜欢的弹簧高跷，要是你体格健壮的话，说不定它能够帮你打败不借助道具的跳高运动员。但要论纯粹的垂直高度，运动员其实早就想出了更好的招数，那就是撑杆跳。在撑杆跳的时候，运动员先跑起来，把一根有弹性的杆子插进身前的地里，然后把自己弹上天。靠着杆子，撑杆跳运动员跳出的高度啊，可以增加好几倍。撑杆跳运用的物理学原理很好玩，跳出的高度其实和杆子的关系远没你想象那么大。关键不是杆子的弹性有多好，而是运动员跑得有多快。杆子只不过是一个把速度由向前变成向上的好工具。从理论上来讲，运动员完全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改变方向，比如他们可以不用杆子，而是跳到滑板上，沿着平滑的弯曲斜坡向上，也能跳到几乎相同的高度。我们可以用简单的物理学来估算撑杆跳运动员的极限高度。短跑冠军可以用10秒钟跑出100米。如果一个物体在地球引力下以这个速度被送上天，一点点数学知识就可以告诉我们他们会飞多高。这个高度就是速度的平方除以2乘以重力加速度，最后我们得出的是 5.10 米。因为撑杆跳运动员是先跑后起跳，所以他们的重心起点已经在地面以上了，这个高度呀会加在跳高的最终结果里。正常成年人的重心呢差不多在肚子的位置，通常占身高的 55% 左右。男子撑杆跳世界冠军雷诺拉维勒尼的身高呢就是 1.77 米，所以他的重心会让他的成绩增加约 0.97 米，预测出的最终结果就是 6.07 米。我们的预测符合实际吗？真正的世界纪录啊是 6.16 米，迅速估算能够达到这个精确度已经很棒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拿着杆子出现在跳高比赛现场，肯定会立刻被取消参赛资格。虽说裁判会反对，但他们多半不会阻止你，特别是如果你一边靠近他一边挥舞杆子的话。你的跳高记录不会被记载下来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心里知道你跳了多高。但如果你愿意更加肆无忌惮的作弊，你还可以跳得比6米更高，甚至高得多。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起跳。运动员跑步的时候会利用空气动力学，他们穿光滑紧身的衣服来减少空气阻力，从而跑得更快，跳得更高。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呢？当然，拿螺旋桨或者火箭把你自己往前推，都是不算数的。你绝对不可能一脸严肃地管这叫跳高，这不是跳，这是飞。但是如果你只是滑翔一点点的话，谁也不能说你啥。所有物体下落的轨迹都会被它周围的空气运动影响。跳台滑雪选手呢，他们会调节自己的身体形状，让他们的跳跃呀大大受益于空气动力学。如果周围有合适的风，你也可以这样。短跑者顺风奔跑的时候可以跑得更快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在一个风往上刮的地方起跳，也可以跳得更高。要纯靠风把你推上去，得有很强的风，比你的终末速度还快。你的终末速度就是你从天上掉下来，穿过空气最终达到的速度。在这个速度上，风经过你时对你产生的推力和向下的重力抵消了。这个速度与风把你从地上刮起来所需要的速度是一样的，因为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。所以你是在下落途中穿过空气，还是风在向上刮的时候经过了你，没有区别。人比空气重得多，所以我们的终末速度很大， 一个人下落的终末速度大概是每小时200千米。想要靠风帮忙，你需要向上的风速至少要和你的终末速度差不多。如果风速太慢，那就没办法对你的跳高成绩产生多少影响。鸟呢，懂得利用温暖上升的空气柱，就像坐电梯一样，它们可以在空中转圈翱翔，而无需扇动翅膀，只靠上升的空气把它们带上去。这样的热上升气流比较弱，要想推动重得多的人体，需要强得多的上升空气。那么近地面那些强的上升气流往往源自山岭附近，当风遇到山的时候，气流会被推向上方，有些地方就这样形成很大的风。不幸的是，就算是最佳地点，向上刮的风也远远抵达不了人们的终末速度，你顶多只能靠风跳得高一点点。我们也可以不再试图增加风速，转而用空气动力学原理来降低终末速度。一件好的翼装，也就是在胳膊和腿之间有翼膜的衣服，可以把一个人坠落的速度从200千米每小时降到50千米每小时。这样还是不足以乘风往上飞，但确实足够提高你的跳高成绩了。只不过呢，你得穿着全套翼装起跑，这大概就会抵消你从风中获得的好处。要想大幅度地提高你的成绩，你不能停留在翼装，必须迈入降落伞和滑翔伞的世界。这些大家伙都能够大幅度地降低人体的下落速度，地表的风呢也可以强到把人抬起来。技术熟练的滑翔者可以从地面起飞，依靠热气流和山岭风升到1000米的高空。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跳高记录，那还可以更进一步。空气流过山脉的地方呢，会形成所谓的山波，它们通常呢只能延伸到大气层底处，这样就限制了滑翔者能抵达的最大高度。但是在有些地方，当条件正合适的时候，这些大气扰动可以和极地漩涡、极夜喷流相互作用，创造出能够抵达同温层的空气波。2006年滑翔机驾驶员斯蒂夫·福赛特和艾奈尔·奈恩沃森乘着同温层山波抵达了海拔15000米的高空，这一高度快赶上了珠穆朗玛峰的2倍了，比最高的民航飞机还要高，还创下了新的滑翔记录。福赛特和恩奈沃森说，他们其实可以乘同温层的山波飞得更高，不这样做只是因为气压太低，他们的抗压服都满满的鼓起来了，导致没有办法操作滑翔机。如果你想跳得更高，你只需要一件滑翔机形状的衣服，可以用玻璃纤维树脂和碳纤维，然后前往阿根廷山区。如果你能够找到合适的地点，环境条件又刚刚好，那么你可以把自己封进滑翔机衣服里，跳到空中，乘着山岭的上升的气流，让风把你一路带到同温层。滑翔机驾驶员如果乘风而行，那么甚至可以比其他固定翼飞机它们的巡航高度还要高，这一跳很了不起了吧。如果你运气特别好的话，甚至呢有可能找到一个奥运会举办的这样的一个上风位置起跳，这样当你跳下悬崖时，同温层风就会带你飞过赛场，让你创造跳高史上最伟大的记录。但是他们大概不会给你金牌的，但没关系，你知道，你已经是真正的冠军了。